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人口危机，教育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第二个是川普清空了美国教育，美国选举委员会，第三个是强台风巴威已经到台湾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9号直播二、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9号解除了美国选举支援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的委员，一个是托马斯希克斯，一个是本杰明霍夫兰，解除了他们的职务。那么共和党籍的委员克里斯蒂麦考密克同时宣布辞职。那么另外一名共和党籍的委员唐纳德帕尔默今年4月份已经离任，这就意味着负责美国选举系统认证和管理工作的美国选举支援委员会的四个委员目前全部空缺。现在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剩下四个月，这件事情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不叫支援委，援助委员会2002年成立，它是根据帮助国家投票法设立，它是独立非党派的联邦机构，负责向美国各个州发放联邦选举经费，认证全国的投票系统，制定选举技术标准，并管理全国统一的选民登记表。法律规定，选举委员会由总统提名、参议员批准的四名委员组成，分别有两名民主党人和两名共和党人。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此前拒绝了按照川普要求修改全国统一选民登记表。川普要求所有的申请登记的选民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公民身份的证明。川普一直对外宣称他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败选和选举舞弊有关，并且主张加强选民身份审查，改革这个邮寄投票制度，但是川普从来不说他在2024年胜选存在选举舞弊的情况。川普总统2025年3月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强选民公祭选民的公民身份审查，但是联邦法院裁定川普的行政令违宪。宪法规定选举的美国的选举管理权赋予国会和州政府，总统无权单方面修改联邦的选举制度。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BBC 中文网报道，受强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各个县市陆续宣布停工停课，除了台东县和金门县维持正常上班上课之外，全台湾20个县市7月11号停课停工。那么台东县所属的兰屿乡、绿岛乡同样也是停课停工。桃园国际机场宣布7月11号全天暂停航班起降，所有的760架次预定航班全部取消。这是近年来桃园机场少见的全天停航的措施。台湾交通部表示，截止7月10号下午3点，国际航班原定有987架次，那么已经有269架次取消，国内航班原定是270架次，已经有156架次取消。那么随着台风持续的接近，取消航班的数量还会增加。内政部统计，截止7月10号晚上7点，台风已经造成13人受伤，主要是台湾民众骑机车，就是电单车，那摔倒。那有些人在收拾的防护进行防护措施的时候摔下来。那么目前伤者已经送医治疗，没有死亡报告。 受强风影响，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交通信号故障和电线掉落的情况，相关单位正在抢修啊。那么此外，台湾已经提前疏散了9000名居民，并且降低山区、沿海和低洼地区可能发生强风、豪雨和泥石流危害的风险。那另外 NHK 报道，日本气象厅表示，截止当地时间7月10号下午3点，强台风巴威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每小时162公里，预计7月11号会逼近这个冲绳仙岛诸岛，随后继续向华东方向沿海移动。日本气象厅说，冲绳县风力已经明显增强，预计7月11号接近冲绳的仙岛诸岛。那么冲绳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巨浪、强降雨、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呼吁日本民众提前避险。那么受台风影响，台湾今明两天往返冲绳地区超过270个航班取消。那么另外，中国的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7月10号早上5点，台风巴威中心的位置在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台风将会继续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靠近，并且在星期六晚间在福建的福清和浙江的温岭这一线沿岸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转弱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台湾陆委会7月9号表示，6月底以来再增加了10起台湾民众赴中国后失联的案件，其中有四个人是结伴同行后全部失联，另外有一个人赴中国探亲，有一个人赴中国求职，那么其余的四个人去中国的原因不明，但是他们也失联了啊。陆委会当天还公布，有一名台湾地方法院的法官今年四月赴中国华北地区旅游时，遭到三名中国公安人员在下榻的饭店盘问。公安询问的内容包括法官的职业、两岸司法制度的差异、对中国的看法等等，并且宣传两岸交流政策。陆委会表示，公安在盘查前已经掌握了法官的身份，盘查重点主要是核实相关的资讯。台湾陆委会梁文杰呼吁台湾公务人员避免前往中国旅游，不要认为自己属于基层，没有接触过国家机密就没有风险。他说，中共盘查对象并不限于军警或者涉密人员。统计显示，从2024年到2026年6月，总共有30名赴中国的台湾公务人员遭留置或者是盘查，占同期通报案件将近一半。陆委会说，从2024年1月1号到2026年6月底，总共接获361起台湾民众赴中国后失联、失踪、遭盘查或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案件，并且提醒台湾民众赴中国的人身安全风险持续的上升。第四条新闻，就是报道，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最近在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海上胁迫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套长期重复使用的扩张模式。这套模式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步出现政治、渔业或者海上事故，有事儿啊，这第一步。第二步，中国就以事件为借口，启动什么呢？启动海警的巡逻啊，军事演习或者是其他的执法行动，这第二步。第三步，把临时的行动长期化，一旦建立巡逻或者是管控机制，就持续多年，最后把新的控制范围变成既成事实。李汶说， 2024年台湾这个金门海域帆船事故啊，帆船事件之后，中国就开始在相关海域常态化的巡查。2022年钓鱼台和黄岩岛事件中，中国也是采取了相同的手法。中国不是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直接夺取控制权，而是通过这种海警登检、扣押、军事演习、渔船集结的方式，逐步的推进海上的扩张。李问指出，国际社会过去主要关注中国的是否跨越发动战争的红线，但是对于这种灰色地带胁迫行为，同样需要建立明确的黄线。中国一旦跨越黄线，美、英、法、德、澳都必须立刻发声，公开记录并形成联合的压力，否则这些行动就会逐渐被正常化，中国就会在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改变区域现状，并且把扩大的成果固化下来。这是第五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日前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的发射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火箭升空后，火箭一二级按照预定的程序完成分离，发射约6分钟之后，一级火箭完成垂直返回，并且准确地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实现运载火箭一级回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陈牧野表示，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在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将会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同时推动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研制，并加快形成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的发射能力。那么今年2月，长征10号甲，这次是乙啊，运载火箭曾经完成了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且按照计划在海上降落，由海上搜索回收分队成功的打捞了一级这个舰体。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这个实施这个运载火箭海上搜索回收任务，为这一次的一级火箭垂直回收啊奠定了技术基础。长征10号系列火箭主要承担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的任务，同时兼顾近地轨道空间站的运营。那么随着一级火箭成功实现回收，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运载火箭技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开始向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推进。《纽约时报》指出， SpaceX 凭借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彻底的改变了这个行业。那么猎鹰9号火箭的子级在发射之后可以垂直返回，那么垂直返回发射台，猎鹰9号火箭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接连的把卫星送入轨道，这为 SpaceX 赢得了巨大的优势。那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的测试成功实现突破，但是中国必须进行多次的测试发射，实现稳定可靠的技术，只有这样它才有希望和 SpaceX 展开竞争。这是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参议院7月10号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放宽企业收集个人数据的限制，目的是要推动国产人工智能的发展。根据新的法，在人工智能开发、统计分析等不会直接识别个人身份的用途下，企业今后可以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公开发布的个人资料，包括疾病史、犯罪记录、种族、思想信仰等敏感个人信息。修正案放宽的数据范围主要限于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上的个人信息。 日本政府认为人工智能开发需要大量的数据训练模型，数据训练模型，但逐一取得用户授权几乎无法实现，那么已经成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障碍。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修改法律，增强日本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减少关键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海外企业的依赖。那么为了降低滥用风险，修正案新增处罚机制，企业如果违法获得或使用超过1000人的大规模的人个人信息，会被处以相当于违法所得的金额的罚款。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7月10号以多数赞成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为解决日本皇室继承人不足的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么修正案随后会送参议院审议。日本现行的制度规定，只有拥有天皇家族父系血统的男性才能继承皇位，女性以及女性后代都没有继承资格。但是随着皇室成员不断的减少，日本目前具有皇室继承资格的男性皇族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日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讨论如何维持皇位稳定传承。那这次修法提出两个措施，第一，允许女性皇族和普通国民结婚之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不再像以前一样自动脱离皇室，维持皇室的规模，这是第一。第二，允许1949年二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家族的成员，男性成员重新回到皇室成为养子。那么这些家族都属于日本皇室的分支，他拥有和天皇家族相同的男性血统，只是战后根据驻日盟军改革退出了皇室。根据修正案，符合条件的是原来的11个公家中年满15岁未婚且没有子女的男性，他们恢复皇族身份之后，他本人不能够继承皇位，但如果后来生儿育女，生育了男性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将会取得皇位继承资格，这就意味着日本未来可能会再次出现由皇室旁系血统继承皇位的情况，扩大皇位继承人的来源。宫内厅透露，目前原11个公家的男性和现在天皇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隔了36到38代，他的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为了扩大皇室的规模，他也照做啊。第九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迅速普及，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收紧本土人工智能技术管控。中国政府近期和 DeepSeek、月之暗面等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展开磋商，研究调整人工智能开放的政策，包括加强模型发布的审查，限制部分外国用户的访问，以及收紧人工智能技术出口和外资投资。那么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快速的进入美国企业市场。由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价格远远低过美国同类产品，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同时使用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形成高端任务用美国模型，基础任务用中国模型的新模式。外卖平台，美国的外卖平台叫 DoorDash 的表示，DoorDash 表示，该公司目前把最复杂的人工智能任务交给是 Anthropic 啊，那么处理最新的模型来处理啊，把大量基础任务交给中国的月之暗面 Kimi 模型啊，那么这个组合呢，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整体运行效率啊。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Venso 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到6月 DeepSeek 在 Venso 平台上的使用量占比原来只有 1%， 现在飙升到 23%， 但是由于 DeepSeek 的收费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模型，所以它在平台上的智能总支出占比只有个位数啊，就不到 10%。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快速的进入美国企业的日常业务，并且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和美国领先模型形成互补的竞争。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多所大学正在减少甚至取消本科申请的补充文书，降低学生的申请负担。不过呢，升学顾问认为这个措施可能进一步的加剧名校录取的竞争。杜兰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北卡罗纳教堂山分校啊，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弗吉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乔治亚大学等这些大学，近年来都在陆续减少甚至取消补充文书的要求。校方说，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判断文书是否真实的反映学生能力的难度在增加。但与此同时，补充文书增加了申请负担，于是精简申请的流程变得更有意义。不过招生顾问认为，升学顾问认为，大学减少文科文书的要求有一个现实的目的，降低申请门槛，吸引更多的学生申请。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去年取消了两篇补充文书，申请人数增加了 14%。招生咨询机构说，一篇额外的申请文书足以让一些学生放弃申请这所大学。那美国大学正在面临适龄学生人数逐步下降的压力，未来几年美国高中毕业生预计持续减少，各个大学争夺生源的竞争会日趋激烈，简化申请程序成为吸引申请人的重要手段。超过1000名加州大学教授啊，加州大学有1000名教授最近联署公开信，呼吁恢复这个 SAT 考试。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降低了申请文书作为招生依据的可靠性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HS 报道，人工智能正在美国形成新的阶级鸿沟，真正掌握前沿人工智能工具的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开发软件，完成研究，创建企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普通人接触到人工智能，大部分只是搜索、客服、邮件管理等等基础功能。同样使用人工智能，两者获得的能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距。HS 认为，美国社会正在形成三个新的群体，掌握模型、算力和数据资源的人工智能拥有者，第二个是能够熟练使用前沿模型创造价值的高级用户，还有就是虽然每天接触人工智能，却不了解技术，也无法利用技术提升收入和竞争力的大多数普通用户。所以目前美国接近有一半的成年人已经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但最常见的用途仍然是查询信息。相比之下， OpenAI、Anthropic 等公司推出最前沿的模型，已经能够独立完成编程、研究和网络安全等复杂的任务，而真正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只占极少数。所以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能力，也体现在资源获取。很多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只向少数合作伙伴、高级的付费用户或者是特定机构开放，提前获得使用资格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过快，就16%的人认为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Anxious 认为， 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人工智能，而是技术红利越来越集中在科技公司、投资者和少数高级用户身上，普通劳动者更多的是在承受就业压力和社会成本。所以如果这种趋势继续扩大，人工智能带来的将不只是技术革命，也会成为新的社会阶级分化。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条。 HS 报道，美国持续了几年的 K 型经济开始转变。 K 型经济就是有的往上有的往下啊 ,K 嘛啊，往上往下。那美国银行研究所根据客户的账户数据分析，六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税后工资同比上涨了 4.1%， 高于中等收入家庭的 3.4%， 和高收入家庭的 4.2% 的工资增长基本持平。这是近年来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工资增长差距最小的一次。PNC 银行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消费增长差距也缩小到了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如果剔除汽油支出之后，这两类家庭的消费表现进一步的接近。分析认为，这个变化主要来自劳动力市场持续保持韧性，低收入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跳槽更加积极，带动工资持续上涨，也增强了消费能力。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 K 型经济已经结束。美国银行也认为，那么工资增长可能受税后政策的调整的影响，另外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增长仍然主要集中在 高收入的家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分享到同等程度的资产收益。这就意味着美国收入差距虽然有所收窄，但财富差距仍然明显。劳动力市场改善也在缓解 K 型经济中的收入分化，但是还没有改变资产和财富继续向高收入人群集中的格局。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人口危机，教育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没有像过去几十年一样设定未来五年城镇新增就业的具体目标，而是改为保持相当规模，各年度视情况提出。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长期经济规划第一次取消了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的量化指标。规划认为15期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提出优先实施稳就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等发展，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不过整份规划虽然提到人口结构变化，却没有正面的回应中国人口持续下降正在给就业、教育、房地产、财政整个经济带来的连锁影响。事实上人工智能只是在未来就业市场的其中一个变量，而人口变化才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格局的底层变量。人口减少不只是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它也意味着学生的减少、消费者的减少、购房家庭的减少、纳税人的减少，它影响的不只是就业，而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模式。所以这种变化并不是未来才会发生，它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到这个冲击的不是制造业，也不是房地产，而是教育。教育是中国人口危机中 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么最近有两条教育新闻放在一起看，你就能够勾勒这场冲突的完整轮廓。第一条来自教育教师的岗位。湖北省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2740人，去年5799人，将近5800人，一年减少 52.8%， 基本上是腰斩啊。江西公开招聘教师人数从2023年的7800降到今年的1190， 1200都不到，你说降了多少？从7000降到1200， 7800降到1200。河南地方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今年计划招生1117人，比去年减少 51%。广西、湖南等地的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也在同步的缩减。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民办学校。经济观察报报道，曾经快速扩张的衡水系民办学校开始集体退潮。那么他们这些学校依托的是衡水二中创办的安平至臻学校，6300万贷款，超过预期，超过一年啊，预期超过一年。那银行已经申请拍卖学校的股权，今年七月还会有大额的贷款到期。那么高峰时，全国总共有50所衡水系民办学校的分校，遍布11个省份。现在这些学校陆陆续续的关门啊。那教师缩编和衡水退潮，你可以看出来两件事。第一，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原因，学生越来越少。你要理解这场冲击的时间表，我们就要回到出生人口这个最底层的曲线啊。那么中国教育报去年披露，中国教育部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修订后的出生人口数据重新测算，发现本世纪出生人口最高的一年不是之前认定的2016年，而是2012年啊。那修订后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出生的人口1973万，这是峰值，是本世纪，当然之前有更高的了。我们讲本世纪啊，本世纪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届2022年。那这个修订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体系它承受这个生源冲击，它的时间点整体的提前了。啊，整体往前提前了啊。那按照高中入学年龄推算，这一届的学生会在2029年进入高中。那么中国高中生源的峰值从原来预计的2032年提前到2029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峰值之后就是断崖。啊 ,2016 年是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当年是出生了1786万，第二年降到了1723万，2018年降到了1523万，2019年降到了1465万，2020年跌到1200万。你突然从1465万直接就跌到1200万，到了2021年跌到1062万，2022年首次跌破1000万，956万，23年902万，24年跌到了940万，反弹一点，但是到2025年直接跌破800万，只有792万。所以这去年是个很重要的节点，从2012年峰值1973万跌到去年的792万，中国出生人口在12年间减少了一半以上啊。那么这条曲线可以明确的换算成什么呢？教师岗位。北师大科研团队预测， 到2035年中国将会过剩150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而现实比预测来得更快。湖北省一年缩编超过一半，江西将近压缩到了一千万，从八千万招聘人数从八千万降到了一千人啊，八千人降到一千人，抱歉啊。江西的招聘人数从将近八千人，不到八千，7800人，降到了1200人。河南公费师范生计划减少一半，教师岗位已经开始快速的收缩，需求侧在快速的收缩，供给侧还在惯性的上涨。过去五年，中国本科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增加30%，过去五年，专科教育和体育类的毕业生增加30%。2024年全国师范类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90万，当年新招录的中小学生的教师不到30万，1/3以上是师范毕业生，从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无法进入编制，因为当年为了应对出生人口高峰培养出来的大批师范生，现在正好撞上快速缩减的教师编制，所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形成什么剪刀差，所以这条曲线可以直接解释为衡水系的学校为什么会退潮，因为过去十多年衡水模式依靠跨区招聘的优质生活作为这个生源啊，优质生源啊，房地产开发快速扩张啊，把这个学校本身做成了一门高杠杆的生意。衡水系啊，衡水系的商业模式一开始就是依赖两条曲线，一个是人口曲线，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源；一个是房地产曲线，提供不断增值的资产抵押。就是盖一个学校，然后呢把学校厂这个校舍抵押给银行，再借钱再去盖另外一个学校。那这两个曲线，一个是人口，一个是房地产。那现在这两条曲线同时下降，那你想一下，这么高的杠杆，衡水系就被两条曲线共同挤压，生源减少，收费下降，学费下降，房地产的资产贬值，贷款陆续的违约。所以衡水退潮它不是某个政策收紧的结果，它是两条基本曲线同时反转的结果。而人口冲击它不是突然到，而是沿着教育体系一层一层的往前推进。3岁进幼儿园，中国幼儿园的人数从2021年开始下降，教育部的数据，全国幼儿园的数量2023年一年之间就关停了14000所。6岁进小学，中国小学在校生从2024年开始下降，12岁进入初中，15岁进入高中，2029年是高中生源的峰值，2029年还有3年时间啊。那么18岁进大学，也就是大概是在2032年前后，中国的大学生的生源进入了快速下降，悬崖啊，人口悬崖。那么教师缩编是教育供给的主动收缩，衡水退潮是教育商业模式的结构性瓦解。这两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同一条人口曲线在教育系统内不同层面的显示啊。教育不是终点，教育只是刚开始。教育只是第一个开始收缩的行业。那么教育为什么最先出现变化？因为教育面对的就是最确定的人口，孩子。孩子什么时候进哪一级的学校，它是由出生日期直接决定。所以人口变化，所以必须首先会发生在教育。 然后幼儿园关停，小学合并，教师缩编，师范学校调整专业，它都反映啊，它不是教育政策的变化，它是人口结构变化开始进入现实，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扭转改变啊。接着教育之后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是人口冲击，其实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需求见顶，中国房地产的核心购买人群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啊，也就是它的峰值10年前出现啊，那么购房的天花板早就已经到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价格和销售的崩塌，那么过去三年房价下跌，销售下跌，开发商暴雷，这三件事情同时发生，它就是需求见顶之后形成的累积效应的集中爆发，这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整个的开发商体系开始进行结构性的收缩，那意味着为啥？因为房子需求越来越少，需要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啊，那么行业规模将会慢慢的缩减到和人口结构相匹配，所以三个阶段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房地产历史性的跌下去啊，房地产历史性的跌下去了。那等待它回升的人需要以十年为单位的耐心，这是房地产。接着就是消费啊，人口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每减少一个消人就是减少一个消费者，也就少了一个劳动者啊。那少了一个消费者，餐饮、零售、汽车、旅游这些行业都会，消费行业都会受影响，整个经济不仅仅会失去消费需求，也会失去劳动力啊。那么经济循环就开始慢慢的下降，速度开始慢慢下降。再往后，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土地财政就是卖地。那么土地市场依赖谁？依赖房地产，房地产又依赖谁？依赖人口。人口持续减少之后，土地财政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增长来源。财政收入收缩之后，学校、医院、公交这些公共服务将会重新配置资源，公务员、教师、医生这些公共部门招聘也会逐步的调整，最终受影响的是中国整个经济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不断的增加的人口，新增人口带来的住房需求、教育需求、消费需求、就业需求，它形成持续扩张的经济循环。那现在这个链条正在反向的运转，人口减少，需求减少，需求减少，企业减少招聘跟投资，就业和收入开始下降，又进一步的压低了消费，所以整个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收缩的循环。有一个常见的错误，你经常看见有人说啊，人口少了哈，太好了，我们这资源就多了。你想多了啊，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你不可能因为学生减少就把这个单位教育资源放大。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经费是按照人头来付给的。为什么按照人头来付给？你不按人头付给不行啊，因为你没有因为人口减少提高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生产效率，我给你的经，我人口减少意味着啥？意味我的税收在减少，因为不是因为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啊。那我生产效率没有提高，人口减少意味着我的财政收入减少，我财政收入减少，我就要减少教育拨款。我还站着人头拨的话，我不变，教育经费都会减少。所以教育资源它的配置只会按照人口变化同步调整， 它不会提高每名学生的分配到的教育资源。这个逻辑其实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医疗、养老、公共服务、地方财政这些跟人口密切关系的领域。所以很多人的想法其实不对啊，人口在减少，这就像什么，就像房价下跌一样。很多人讲啊，房价在下跌不是好事吗？我们可以买得起房，老百姓买得起房子了。老百姓想买得起房子，不能够依靠房价下跌。为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会跌到哪，这第一。第二，房价下跌可能你的工作岗位就没了，理解吗？所以你别幸灾乐祸啊，人口减少好事儿啊，不是好事儿，你可能连工作岗位都没了。千万别这么，这个一样，人口减少这件事情一样的道理啊。很多人认为人口危机只是未来几十年的事儿，其实不是。对今天的师范生来说，正在上学的师范生来说，人口危机意味着啥？意味着他有没有跟工作岗位，找不着得到工作，对吧？对校长来说，他就是未来的招生规模啊，未来招生规模，我原来是招一万人，明年我还能招一万人吗？我明年招不到一万人，我只能招八千人，甚至后年还在降。所以他决定了啥？对开发商来说，他决定了未来的市场需求；对地方财政官员来说，他决定了未来的财政收入。所以人口危机已经离开了。统计年鉴，它开始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没关，跟你有密切关系。今天发生在教育行业，未来几年就会发生房地产、消费、医疗、养老、地方财政，很多领域都会发生。所以教育不是中国人口危机的终点，教育只是起点，它是人口危机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没想自己安静看节目的网友可以试一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第一次留言实在太气愤了，微信评论被封了一个月，怎么也想不到原因，最后才发现是一个视频，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多么多么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我就评论了呵呵两个字，然后就被封了，说是违反社区规范，真的是草木皆兵。他没有草木皆兵，他知道你是啥意思，他不能容忍啊。其实你提到的大学洗脑教育这方面，我有深有感触。2017年入学，因为家里的事休学两年，等我在复学的时候，教学计划发生了改变，新开了很多关于习近平思想的课程。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开设了一门公课叫形势与政策，分八个月，完全覆盖了大学四年。那洗脑就是洗脑，就是没有别的，就是洗脑。情绪什么低成本运载火箭，60万航天人就是最大的成本，没有激励机制，永远没有零到一的突破，什么都是别人搞出来然后想办法去偷，有技术的人必须参与政治游戏才能获得资源，政府身份又无法承受失败带来的损失，更无法甄别技术骗子，于是华西村和龙兴这类骗子在洼地横着走。既然有进路可以短期获利，那行政上位的资源行政上位的资源掌控者，他们更愿意走哪条路？零到一的技术进步在这个模式下不存在啊，不是男主无法直视，而是所有的行业都没法看。 观点中共是够不要脸。还记得当初马斯克在研究可回收火箭的时候，中国专家各种打压讽刺，说马斯克在瞎搞。现在马斯克搞成了，中共又舔着脸去抄人家的技术。观点，王老师说的太对了。我们单位在研究项目的时候，财务部门先提出风险，法务部门再提出异议，所有参与决策的领导都皱着眉头，各自提出一条意见，结果就是所有的项目都先研究再拖着，最后不了了之。情况，八威台风目前已经抵达台湾，但较原先预期的路线往北靠，因此对台湾造成的损失大幅的降低。目前由台湾和冲绳之间往东海前进，由于未登陆台湾，所以整个台风规模没有受到破坏，接下来预计会对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害。 OK， 但是你看那边有什么准备吧，没看见啊。观点，这种国家能有什么好学校，不过是完成了别人的任务罢了。十年寒窗苦读，死记硬背，天天刷题，说简单点就是只要做得够多就没有不会的，这跟智商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天才，但是天才到了这种体系里面也注定被埋没，因为只学表面不会窥其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没几个像样的科学家和物理学家。有时候在想，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职业权力掌控他人命运如此的痴狂，究竟根本是为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是我控制别人啊，那太爽了，那幸福观。观点，中共不把人当人，自然以后也没有人了。把学校变成监狱洪水模式，洗脑军训什么都来，毕了业找不着工作，找到工作还要被35岁斩杀线辞退，结婚要买房买车彩礼，买房还要面对烂尾楼，这么多条门框下来，门了砍下来，走到最后生儿育女的都是凤毛麟角。我是兼职家教，很明显今年的价格降低了一点点，不过现在初高中补习还是有市场，当然有市场，当然有市场。教培这个行业被灭团灭，但是教培的从业人员并没有全部失业，为啥？还在补呀，还在补啊。我在广西某个小村子，我外出打工，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次回家，我发现我们村每50米都装了一个大监控，有岔道就装2-3个。这个百户不到的小村子有必要吗？村口还贴上横幅，写着"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核心主治什么的鬼？最近经常看新闻，欧美国家对中国生产占比的担忧，要和中国产业脱钩，这是欧美国家想另外扶持台湾、印度新的生产基地，这是发达国家都要建立自己的产业链吗？也不完全是，有些产业链建立不起来。你说做水桶的，你建这个产业链干啥？你就让中国做好了呀。他人工又便宜，而且非常熟悉啊。近几天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电视剧网剧制作协会发布新规，要求电视剧演员一律禁用艺名，只能用本名，从此再无成龙、刘德华、张国荣，只有陈港生、刘福荣跟张发宗。腾讯视频等影视平台连夜下架影视作品，改姓名，改演员名单，感觉中共宣传体系在投石问路，今后鲁迅、巴金、冰心都要改回本名， 洪水滔天不闻不问，专门欺负演员，折腾观众，真是治国无能，扰民有术，说得对。哦，我们的网友很能写，现在啊。2022年房价下跌的时候，我就对身边人说，中国已经被房地产绑架了，房价下跌看着好事，但蝴蝶效应之后吃亏的还是你。我仔细的跟他说，房地产周边和衍生产业都会亏损，都会失业。他不信，后来他也失业了，因为他给塑钢窗门做原材料加工，同时他身边有很多跑运输，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之前他认为到26年就可以买房了，结果24年失业后一直吃存款，房子也不买了。情况2009年我导师大老板评上了中科院院士，一个月之后这位新进的中科院院士胃出血住院了。当时我们实验室评上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然后国家不给每个学生发一人一个月700块钱的补贴。我们导师刚开始的是第一个月啊，只给我们发200，后来有人来查账，为了做账他给我们每人发700，然后让我们再交现金500给回他。好吧。情况坐标杭州，目前能看到的抗台措施就是预警短信，社区每天大喇叭喊，要求居民自己处理好相关物品，就没看到其他措施。嘿，我的一个同事英国留学回国，经历过疫情封控，现在微信都是无法看朋友圈和发朋友圈的。这个破软件真的是共产党洗脑和控制的工具，最好的就是花时间花在自己生活上，再花时间花有价值的事情上。就像张科家说的，有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明谢海杰，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再来，还有的话再来。有吗？观点，最近网上看到很多中国游客因为觉得被歧视，未经当事人同意而直播或者发对方容貌视频爆料事件，觉得被歧视。我觉得王先生有必要借贵频道向墙内中国人普及一下法律常识，以免出国触法并损害中国人形象。他不会损害中国人形象，他就会损害自己形象。歧视这件事情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感受是第一性，歧视首先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啊，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想清楚有没有可能不是歧视，理解吗？歧视是什么？歧视就是双重标准，叫双标。他是这个标准，结果你是这个标准。为什么？为什么有不同的标准？因为你的血缘，或者因为你的人种，或者因为你的岗位，或者因为你的年龄啊，就是总之和能力无关的都就叫歧视啊。Rosie is Shani, OK, 谢谢啊，谢谢 Rosie, 谢谢，谢谢王老师辛苦付出 OK, 谢谢。没有了吗？提问王老师，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的事情全部都是邮件沟通的，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非要用微信，不用都不行呢？不用都不行的那种。 微信普及率比较高吧。微信如果用邮件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你非常的方便记录啊，赖不掉，赖都赖不掉，用邮件啊。那你用微信呢，有可能赖掉啊，有可能赖掉。所以微信可能是领导主张的啊，用邮件毫无疑问是效率最高的一个，我们叫效率工具啊。所以他们不一样，思路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